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开始前还是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让你话语当中的真道透过孩子这原本笨拙无用的口能够传讲出来。唯愿我所讲的，我所说的都是从你的圣灵而来，来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彼此来造就，明白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需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悔改应当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让我们能够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求你来造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月大家看到我两次啊，这个因为时间的一些调换啊，所以我们就延续上一次。上一次题目有没有人记得的？在月初讲的，没有的话我现在赶快去把上次的题目再拿出来再讲一遍。刚才听到有人说迷思，上一次的题目呢叫享乐主义的迷思，享乐主义的迷思是讲到在第四章一到六节，雅各呢像一位坐诊的医生，他给信徒的那种状态呢来号号脉，来把把脉。在当时雅各所面对的这些信徒有嫉妒，有纷争，有彼此的争竞，有斗殴。那这些到底出于什么样的问题？是出于他们的私欲啊，出于他们的私欲。那这就跟享乐主义的那个词是一样的。那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的祷告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不得蒙垂听。那这样的生活是与世俗为友的，是与神为敌的，更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那私欲是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那联系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我们经常能看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拥有着各式各样的利己的主义。上次我就提到一个词叫精致的利己主义，可能很多在座的年轻人会比较熟悉这个词。那这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生活，但是它包裹在一种好像很美好道德很崇高的这样一种追求。那我们需要反思，在我们的人生追求当中，是否把利己、把享受、把满足自己的私欲放在首位，是否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生活。那在前面这一段，雅各不单单指出了我们的问题，在后面这一段呢，他也提供了解决的办法。所以圣经不只告诉我们真理，他更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回应我们已经听到的真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可以把经文打出来。前面七到十节这边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那在这里很明显是一个让信徒悔改的信息。那这个悔改的信息包含了三个部分，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悔改，什么是真实的悔改。那这三个部分是哪三个部分呢？首先是悔改的对象，我们到底在向谁悔改。第二是悔改的内容，我们到底要悔改什么。那第三呢是悔改的情绪，我们当以怎样的方式来去悔改。在上一次讲到第六节最后已经提出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那雅各就将出路呢锁定在人对神的态度上，所以事情的关键是人对神的态度上，这就是我们悔改的对象。那告诉我们，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悔改。那谦卑呢，这个词我们应该常在教会的不陌生，但可能往往这个词它背后所带来的含义或者所带来的心理的变化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有区别的。 首先谦卑呢跟自卑是不一样的，谦卑跟自卑是不一样的。自卑是一种对自己的否定，或者对自我的怀疑或者不确定的态度，往往是缺乏自信或者自尊的表现。但谦卑呢，是在明确的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价值的前提下，愿意对万事和万物都怀有一种敬畏的心，一种包容的心。那这与骄傲是恰恰相反的。那如果我们提到骄傲的时候，我们经常想到的是这个人他骄傲，那他就会怎么样看自己，他会高看自己，对吗？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如果他高看自己的话，他就是骄傲。那 C.S. Lewis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骄傲的对立面，如果骄傲是高看自己，那骄傲的对立面不是低看自己，不是把自己看低，把自己看低那是自卑，大家明白这个意思。那真正的谦卑是什么？他说真正的谦卑不是低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真正的谦卑不是低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人他的专注点不再是自己的得失，不再是别人怎么看自己，而他的专注点由内向外去看向别人，去转向别人的需要，不在乎自己的荣耀的时候，这就是谦卑了。那同样的，我们中国人还用常常用一个词叫谦虚，对吗？我们小时候都学过，谦虚使人怎么样进步，骄傲什么怎么样落后。那么谦虚有没有过头的？当然也有，对吗？有真的谦卑和假的谦虚，真的谦卑和假的谦虚。所以呢，如果谦虚是一个好品德，那么谦虚过头长什么样呢？那就是说原本自己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当别人夸赞的时候，仍然说什么自己不好，自己不行，对吗？如果今天你们跟我说杨川道啊，你讲道真的很好，然后如果我实际真的很好的话，我会说什么呢？我会说哎，哪里哪里，对吧？我这个不是一个陈述句，我是在问能不能讲具体一点，具体哪里好，对吧？所以人的心态往往是这样的，我其实想要更多的夸赞，我其实想要的是更多的赞扬，那么我就怎样，我就把自己放得更低，以便于别人来可以把我抬高。那我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什么？是要把自己抬高，对吗？所以这个往往呢，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在现在很多年轻人发朋友圈当中呢，就会描述自己的惨状，然后这个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什么？讨拍，讨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人的谦虚就不是发自于内心的，这就不是真正的谦卑。而且谦卑也不只是关乎到我们内在的态度，也有外在的表现。那这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在第七节一开始，雅各就说到是顺服。他提到悔改的第一个真正的动作是顺服神。因为谦卑的第一个动作表达的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应该应有的表现，那愿意顺服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为什么说顺服是谦卑的最佳表现呢？那在这里顺服的这个词的意思，它也具有一种战争的比喻，一种军队的比喻，好像在战斗中的士兵效忠于将军，要他随时等候待命，让他冲哪个山头他不假思索一下就出去了，让他做什么事情他对权柄的绝对的服从，那这是顺服。愿意服从权威，表明出一个人他真正的谦卑，因为他只有把自己放在别人的权柄下面的时候，这才是谦卑。那我们要顺服的对象是谁呢？是顺服人吗？不是的，是要顺服神。那这就可以理解为要把自己放在神的什么之下，放在他的权柄之下去顺服他，放在他的旨意之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那就是意识到我们的生命的决定权不在我们自己，而是在神手里，让他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罗马书12章 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说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个往往我们读很多，甚至会背。但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需要在顺服世界、顺服神当中做出抉择，听从神的旨意，还是听从自己的私欲当中做出抉择。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旨意，那我们一定是顺服某一个旨意的。我们大家可以听清楚这一点，我们永远不是中立的，我们要么是顺服神的旨意，要么是顺从自己的心意，或者是世界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欲。所以这就回到了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的光景当中。我们要尽心尽意地去寻求神的心意，去不断查阅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旨意其实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往往信徒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很多人觉得说是因为我们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某个声音告诉我这个时候你该去这个事情，去做这个事情。但其实不是，因为在圣经当中，神旨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但我们对神已经显明的旨意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不舒服，这个对我感觉不好。所以如果今天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要找工作，我在寻求神的旨意，那神要我选择的那个工作可能是工资更低的，但是可以确保我可以来聚会，那我是否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呢？那讲更厉害一点的，如果是在寻求配偶上面寻求神的旨意，那么神让我选择的那一位可能是敬虔爱主的，但是他的物质条件更差，我们是否会按照他的旨意去做呢？甚至为我们的儿女去寻求神的旨意，但如果你的儿女或者你的儿子说想要当传道人，你是否还会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价值的判断，不在于神的旨意模糊不清，而在于那个结果我不喜欢。当我们的旨意跟神的旨意产生冲突的时候，谁的旨意会胜过呢？谁做主呢？这是雅各让我们去思想的。我们不认为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我们就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我们硬觉得说我们的价值判断是对的，所以才不顺服。那怎么才能叫谦卑呢？这里提到的顺服神不是一个消极的动作，好像说我就躺平就好了，你说啥就是啥，你不知道我顺服吗？那我就顺服，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的，而是一种积极的动作，但它确实是具有被动的意思。所以基督徒的顺服不是说屈服于上帝的淫威之下，说好好好，我听话啊，因为我害怕那个后果，不好好听话就惩罚你。不是的，而是一种因为我们的身份产生了改变，我们的心态产生了变化，以至于原先我们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事情，现在我们觉得怎么样，当作有损的。原先我们瞧不起、看不起的东西，现在我们看为至宝。在这个心态的变化的前提下，我们就选择顺服神，是出于自愿的，是出于我们情愿的。因为这样身份的改变，我们就选边站，我们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而不是站在世界或者自己情欲的这一边，因为他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他为了救赎我们，他甚至连他的独生爱子都不珍惜，都献上了，为我们舍命。人世间的爱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就像耶稣自己说的，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保罗在罗马书也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的话，那顺服他就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暴君，他不是一个残酷的主人，他是爱我们的，他不是要颐指气使地指挥我们，而是为我们做了舍己的榜样，让我们去效法他的儿子那样样式而行。所以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为什么要按父神的意思行？为什么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因为他跟父神有爱的关系，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今天我们对于明天，我们对于我们的未来是完全相信神在掌权的话，那我们就会顺服。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未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就不会顺服，我们会随从自己的意思而行。那顺服神呢，也包含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包含消极的一面。当我们对神说我愿意的时候，那就代表你要对世界和魔鬼说什么？我不愿意。雅各说，改变做悔改的第二个动作就是抵挡魔鬼。之前提到过，这个世界目前正是魔鬼在掌权的，那我们的抉择不仅是神与世俗的争夺，更是天上的国和地上的国的争夺，更是基督和撒旦他们互相之间相互的对抗。那这里雅各得再一次重新回到战争的比喻，他说战争的真正的战争应当是与魔鬼为敌，而不是与神为敌，更不是彼此为敌。但我们看到信徒往往经常会产生彼此为敌的情况，这仍然是因为我们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那撒旦并不可怕，因为只要我们抵挡他，神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是能够让我们逃离的，能够让我们得胜的，让他转而躲避我们。无论我们今天想象撒旦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基督徒都可以绝对相信肯定，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是可以对抗这样的力量，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那第三动作就是亲近神，那这也是我们要悔改的内容。悔改的内容，与神为友就意味着我们要时常的亲近他。俗话说呢，近朱者赤，近墨者怎么样，黑。如果我们亲近世界，我们就越来越有世界的影响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不亲近世界，转而去亲近神，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有神的样式。那什么样的事情是亲近神呢？这也意味着我们平常的读经啊、祷告啊、灵修啊、团契啊，包括圣餐，包括来参加崇拜，都能够让我们与神亲近。而且不单单是这些属灵的动作，它更包含之前雅各所提到的那些负面的那些事情，去禁戒不做的。要不要勒住舌头啊？要不要关心穷人呢？要不要寻求上帝的智慧啊？在祷告当中与他相遇呢？那随着这些生命的操练，我们的眼光会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会更贴近神的旨意，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谦卑。而这个命令也伴随着应许，如果我们亲近神，那神就必然怎么样？亲近我们。要来亲近神之前，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自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那这里所讲的洁净和清洁，都是指向当初在圣殿当中，祭司献祭之前，要特别洁净自己，才能进去献祭的。在旧约当中，祭司有一套繁琐的仪式，要洁净自己，要先为自己的罪献上祭物，然后才能进入到圣殿当中的。圣殿最外面是内院，然后里面呢是圣所，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大祭司一年一次能进去的叫做至圣所，是在圣殿的最里面， 有幔子隔开。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当时的传统是在他脚上缠一根绳子。为什么要缠根绳子？因为怕他进去里面的时候仍然有罪，被神击毙了，他们就要怎么样，把他拖出来。那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被击毙呢？他的这个，因为他们都是宽袍长袖嘛，所以他的这个袍子的尾端系上铃铛，所以当他献祭的时候铃铛会作响。如果突然听到一声咚，然后铃铛没声音了，怎么样，他就被神击毙了，那你就要拖他出来。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是轻慢不得的。这就是洁净告诉我们的含义，它包含了内在和外在的两方面的洁净，是指的我们全人都要被洁净，需要从里到外，从上到下被圣灵来洁净。它需要我们转离之前我们跟随私欲所寻求的那个享乐的道路，不再心怀二意，不再摇摆不定，不做个一心两用的人。往往人不确定到底我应该是忠于自己的私欲呢，还是要忠于上帝，这就是心怀二意的人。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第三，也是最后，悔改的情绪。他呼吁人在悔改的命令当中包含着情绪的改变，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这些都是真实悔改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情绪。在我们明白雅各所教导的真理之后，那最适合最适当的反应就是我们应当愁苦、哭泣、悲哀、愁闷，这是悔改所带来的情绪。诗篇51篇这样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雅各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任何的时候我们都不可以喜笑，这里所描述的喜笑欢乐是前面提到那种追求自己私欲的时候，行在罪中而不自知的时候，不考虑明天的后果，这样的一种嬉笑。如果我们沉浸在罪的宴乐当中，这样的喜乐就不是真正的喜乐。如果我们享受在信徒当中彼此的斗殴、彼此的嫉妒、彼此的纷争而来的果实，那我们就不当为此而欢乐。只要我们看清罪的本质，明白死亡的后果，我们就会为这样的属灵光景而愁苦、悲哀、哭泣和愁闷。但最终我们不需要停留在这样的情绪当中，因为当我们在神面前自卑的时候，他必叫我们怎么样？升高。他会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时我们作为卑微的人就可以升高了，这是值得喜乐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当我们越是亲近神，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罪越发暴露在外面，越发的明显，这会让我们情绪下到最低点。但同时当我们顺服神，我们不需要停留在这样的情绪，我们明白当我们顺服他、谦卑自己的时候，他让我们过成圣的生活，他就让我们的头能够抬起来，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主面前自卑的必然能够等到神将他们升高。那这就是信徒的循环，当我们不断的亲近神，我们就不断的认识到自己的罪，当我们不断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就不断的悔改转向神，神必让我们升高，依靠他的恩典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会让我们更加的渴望去亲近神，而不是逃离。我们更愿意让他的光照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显出我们一切的不义，以至于能够被洁净。基督教的信仰与今天在世上所吹捧的很多的思维都是格格不入的。那世界的享乐主义呢，要求我们就定睛在当下的享受、当下的感受。但保罗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他在形容的就是这样一个及时行乐的感受。 但是这样的世界观忽视了未来上帝要来审判的，所以对罪和后果不可以采取随意的态度。这样的人，他们甚至相信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可以当作放纵肉体情欲的机会。雅各要我们看清这样的现实，真正的奖赏不是在这个世界的及时行乐，真正的赏赐不是在今生所能给予的。这世界给我们的快乐，给我们的享乐，往往是短暂的，甚至虚假的。它可以让我们暂时忘掉痛苦，但是明天当我们酒醒之后，痛苦仍然伴随着我们。它不能为罪和死亡提出解决的办法。雅各要我们明白，那真正美好的、真正存到永远的喜乐，那个才是值得追求的，而只有在基督里，这样的喜乐才是能够得到的。雅各要强调的，不单单是信徒不要进行错误的判断，而是把生命当中这判断的权利归还给神，不再自己做判断，而是让神来做判断，这样才能带来真实的悔改。那接下来在4章的11节到5章的第6节，有三个独立的段落。那这三个独立的段落呢，讲了三个独立的事情。乍一看呢，好像跟前面的这个悔改的信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其实这三种的情况都是在描写我们人经常会犯的错误和有的弱点。11到12节是禁止诽谤的言论，13到17节是告诉我们生命将如何规划，那5章的1到6节呢，是关于资源的不公平的分配。那这里涉及到的呢，都是人的弱点和自以为是以及自作主张。诽谤他人这样的罪是傲慢，那为了获得利益而主宰自己的生活，这是专横；囤积财富骗取他人应得的利益，这是贪婪。这些都不是谦卑的表现，都是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的状态。而谦卑顺服的属灵品格可以保护我们免受这些罪的辖制。那我们今天呢，只有时间来看11到12节，那下一次我们看另外两个话题。在11节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雅各在这里提到一个词，说不可彼此批评。不可彼此批评，批评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新译本呢翻译成毁谤，那标准译本呢翻译成诽谤，那和合本修订版在改版的时候呢，把这个翻译换成诋毁。那可见我们这个批评就跟我们平时了解那个批评呢，大概不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个批评在原文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描述的这样一个画面，好像一个人居高临下冲着另外一个人说话，好像就是我在冲你们说话，对不对？那一个人站在高处，把自己放到一个更高的权力和地位之上，那这就表明开始批评的这个人，他认为自己站在一个更有优越的地位上，是超过其他人的，所以他能够批评。那这跟前面提到的谦卑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我们就不会以为自己有什么资格来去评判他人。而为了解释这样的评判到底是什么样的，雅各呢在后面特别给出原因，说人如果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了。那这个原因给的很特别，为什么说批评论断弟兄，那就是批评和论断律法呢？那有解经家呢就说，雅各这里可能想到的是旧约的律法，或者说具体来说呢，是某一段，是在利未记19章16到18节这样说：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于死地， 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这个爱人如己在雅各书当中出现过，对吗？在二章的八节，雅各就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在那里的背景，雅各是说针对不要偏待人，不要恶意去判断人、审判人去描述的。所以雅各在两处的说法其实都是跟论断有关的，都是跟评判有关的。一个人在论断弟兄的时候，其实不单单只是把自己放在他的弟兄之上，还把自己放在了律法之上。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人如己的原则，而论断弟兄呢，就是在不遵行这个原则，所以呢也就违背了律法，跟前面所说的那个偏心待人呢有相似之处。所以无论我们口头上有说自己多么看重神的话，多么看重神的律法，如果我们行出来的律法表明我们对神的律法毫不在意的话，那这就是论断和批评律法了，我们就不是行律法的人，因为我们违背了爱人如己的原则。所以雅各的意思呢，让我们看到表面看上来可能这个人他只是在毁谤人，只是在评论人，但实际上他在毁谤神的律法。就像之前讲到勒住舌头的时候，看起来这个人只是在诅咒他的弟兄，但其实呢他是在诅咒那个按照造物主形象的弟兄，他诅咒的是他后面的上帝。那这样的人一定是自我矛盾的，论断的人就不是在行律法，而是在论断律法。当我们用审判的方式去论断弟兄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挑选哪些方面我值得遵守，哪些方面呢我又不值得遵守，那我就成了可以判断律法来评判律法的人。所以我们切记不要做那种自助餐式的基督徒。什么叫自助餐式的基督徒？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家都有吃过自助餐的经历，对吧？无论是全都摆在那边的还是点餐的，你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你会怎么点？你会拿着那个菜单说，来给我炒一本，每一样都点吗？有可能吗？不可能。那你会挑选，对不对？你挑选什么？专挑选自己不爱吃的？专门去到自助餐为了让自己遭罪吗？不可能，对吗？你一定是挑选看起来就是自己爱吃的，然后不爱吃的就一定不会选。那还有一种你不知道是什么，那你会怎么样？你会先来一点，来一点尝尝看，如果爱吃的话下次再点，如果不爱吃呢下次就不点了。这叫自助餐。那什么叫自助餐式的基督徒呢？我看这段圣经是我喜欢的，它给我带来安慰，让我自我感觉良好，我就怎么样，我就多看。别人给我祷告我喜欢，我就多去祷告。这个牧师讲道不好我就不听，我就少去。这就是自助餐式的基督徒，他去挑选哪一些神的话语去遵守，哪一些神的话语不去遵守，他去挑选哪一些属灵的活动参加，哪些属灵的活动不参加，跟随自己的喜好。那这样的一个自助餐式的基督徒，谁是评判的标准呢？他自己，对吗？神就不是评判的标准，而自己成为了评判的标准。如果我们论断人，我们实际在说的是神让我们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的这条律法是不需要遵守的，这样我就可以随意论断人。可能你不敢这样想，可能你不会这样说出来，但我们实际的行为早就证明了这是我们真实的想法。亚当和夏娃最初犯罪的时候，蛇引诱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为什么呢？因为你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如神一样能够怎么样分别善恶。这个分别善恶 也有判断的意思。在亚当夏娃吃禁果之前，有没有律法？有的，但只有一条，叫什么？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只有这一条，对吗？但当他们违反了这个律法之后，出现多少条？摩西律法713条，对吗？所以在那之前，在吃禁果之前，他们是不是能够分辨善恶呢？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听神的话就是什么？善。违背神的话就是恶。要不然他们是不可能知道说吃之必定死，如果他觉得死是好事的话，那我马上就吃啊。他们是可以分别善恶的，但那个善恶的标准是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话语来界定的。但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们就看到自己赤身露体，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怎么样？判断律法，开始设定自己的律法。现在我说赤身露体不好，那下一次可不可以说赤身露体是好的呢？今天世界上有人说赤身露体就是好的，要回归本源嘛，对吗？那人就成了律法的仲裁者，而不是神。那十二节雅各告诉我们，真正应当去做审判的人是谁呢？是神自己。因为律法是他颁布的，我们要遵他的话而行，而不可试图篡夺上帝原本的那个位置来去判断善恶，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律法。其实雅各在这段路书当中主要在做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很简单，第一是如何看待上帝，第二是如何看待自己，而这两个事情结合起来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如何看待彼此。明白这个意思？如何看待神，如何看待自己，而这两个加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如何看待彼此。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神，那我们看待彼此就是批评，就是论断。如果我们把神当作律法的审判者，把神审判的主权归还给他，因为原本就是他的，那我们就可以不偏心待人，我们就可以爱人如己了。这两个结果是必然导致的。如果人按照恶意给别人下定义，这就是雅各这里所说的批评，是在篡夺本应属于上帝的权柄，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上，成了律法的审判官。那这就违反了前面提到的在神面前谦卑的教导，这是与神为敌的，这是属地的智慧而不是属天的智慧。但同时呢，我们看到最后他那一句你是谁啊，这个不是一个真正问句啊，说好像真的在问你是谁，而是一个反问句，说你竟敢论断别人。那其实最后这个别人这个词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邻舍，你是谁竟敢论断你的邻舍，就是爱人如己的那个人，大家明白没有？爱人如己的那个人。但即便在这样讲到，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不是说我们不能产生任何的批评或者建议，存着爱心去建议别人这是可以的，也不是在说反对教会去执行纪律，对犯罪的人不可以，可以不闻不问，因为好像我们不能把自己当作律法的仲裁者，不是那样的意思。而是要我们不去取代神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往往有三个东西混淆我们在对一个事情做出评判，或者对一个人做出评判。第一呢，就是往往我们不能够掌握事情的真相。我甚至没有在说事情的全部真相，不是全部真相，就连那个最关键的真相我们往往都无法掌握。那第二呢，我们往往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的动机，到底是我们自己存在的偏见喜好呢，以个人恩怨来去做评判呢，还是为了公义和真理的缘故呢？这是我们不理解的。那第三呢，我们往往避免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都会双标，双重标准。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拿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 但是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这样要求了。所以雅各所面对的群体当中充满了嫉妒、纷争，那这样的成见肯定是存在的。但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需要反思，我们是不是也对某位的弟兄或者姐妹心存成见，常常归于自己的喜好和感受就贸然地对他人进行批评论断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要爱心说诚实话，那在这某些场景下我们可能没有问题说诚实话，但我们不具备爱心。我们需要警戒，当我们拿什么量器量给别人的时候，也要用同样的器皿来衡量我们自己，先除去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才去帮忙去摘别人眼中的刺。真正的谦卑不会急于去论断人，而是先反省自己的问题，即便是遇到别人身上明显的问题，是出于爱心的提醒，为要赢得弟兄，使他在神那里得到好处。今天这种论断的问题往往不是出现在非黑即白的真理和教义上面的，更多的是大家一起服侍，我们的做法和习惯有所不同，那我们更需要谦卑的心，常常亲近神，让他在我们中间做那位审判官。我们可以想想看，往往这种的评判是发生在不经意之间的。如果我们在教会主日学当中看到一对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是淘气的，那我们会不会马上我们的反应就是评判这个家长的家教呢？如果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哪位单身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是不是急于给他们介绍对象呢？好像他们只要是单身就是有问题的，如果年轻人不急于结婚好像就是有问题的，就会投来异样的眼光呢？这都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不要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和选择做出过多的论断，尤其是在他没有犯罪的前提下。那这样的一个生活选择是可以被允许的，往往我们不经意之间就把自己放在审判官的角色了。真正的悔改是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先去顺服他的话。我们要记得，谦卑与否是看我们对神话语态度，是顺服的程度。诽谤他人，我们往往只能达到两个目的，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但我们知道，神是阻挡这样抬高自己的人，他是赐恩给谦卑的人的。最后呢，让神来做最终的判决，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有没有理由去审判我们？有的。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的罪是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那他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的罪而灭了我们？可以的，但他没有。当我们还在试图居高临下的去做世界的主宰和审判官的时候，去评判我们的弟兄的时候，他差遣他的爱子从高天临到地上，他没有待在那个高位去评判我们，而是临到了地上，不单单临到地上，甚至取了奴仆的样式，让我们这些原本是罪的奴仆的人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自己也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当我们以挽回的态度来去处理教会当中的纷争，当我们以爱心以基督的样式来去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是真正的谦卑顺服了。本来可以审判毁灭我们的上帝，他选择了拯救，他让不配得怜悯的人得到了怜悯。那如今我们这些在基督爱中的人，岂不更应该如此行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把自己抬高高过于其他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同是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我们都不是长子，只有一位长子， 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那我们就应当如此的彼此相爱，这样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审查自己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否有得罪你的地方没有，使我们在你面前有清洁的心，洁净自己来亲近你，让我们的悔改在你面前是诚实的，让我们真实的面对你，真实的面对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